请我们一起打开今天要读的圣经，是记载在约翰福音。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的18章24节读到40节。约翰福音18章28节到40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18章28节开始。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两件事情不太愿意讲的。第一个就是人人都有罪，第二个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没有人愿意听到罪，不愿意听到关于十字架的真理，因为人都喜欢听一些歌功颂德的话，听一些恭维的话，虽然自己觉得也没那么好，可是听了呢总是很高兴。那当我们提到罪，要人认罪悔改的时候，通常对方就会除了一道围墙，防御的墙，虽然自己知道是个罪人，有的时候良心也有不安的时候，但是总是不愿意在口里面来承认。我们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因为我们喜欢跟我们周围的人做比较，我们觉得自己不比别人差，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听到关于罪的这个问题。有一天，这个约翰卫斯理他讲完道之后呢，在门口有一位妇女对他说，先生，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那么卫斯理就跟他讲说，没错，你是一个罪人。那这个妇女一听了以后呢，心中就很生气，然后呢就掉头一走，然后又转回来瞪他一眼。过了几天之后，他就去找卫斯理，他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在那个会堂门口，在当众的面前说我是个罪人呢？那卫斯理就跟他讲说，你不是自己告诉我说你是个罪人吗？那卫斯理就这样跟他讲，那他就说，那我自己说就好了，你可不能让别人 说我是个罪人啊，因为我比那一些人比起来呢，我还比他们强多了。如果我是罪人，那么那些人又是怎么样的人呢？那卫斯理就讲说，世俗有客气的，在神的面前哪有客气的呢？他就翻很多的圣经节给他看，跟他讲为什么人是个罪人。到最后这个妇人才含着泪对卫斯理说，是的，我真的是一个罪人，请你为我祷告。所以呢，卫斯理就跟他一起跪下来祷告，在那里认罪悔改。你知道现在很多的传道人已经不再谈这个罪这个字了。如果你打开基督教的电台，不管是电视或是收音机，有70%-80%以上的绝对不谈罪跟审判的问题。那么你听到的是什么呢？基本上这一些媒体呢，这一些传道人所讲的，就是要告诉你，你是一个好人，你可以变得更好。现在你生活过得不太好，是因为你没有发挥你内在的潜能，所以呢，你要每一天对你自己说信心的话，要做信心的宣告，把一切的负面的思想都丢掉，你要对自己有信心。那么你想要得到的呢，有一天一定会得到，你一定可以梦想成真。那我们听这些话的时候，好像听起来很有道理啊！这个对自己有信心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常常也会跟我们的小孩子说：“孩子啊，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好好的学习，发挥神给你的这个潜能。”我们要对小孩子讲肯定的言语，这是正确的。但是我们总不能够在小孩子犯错的时候，还跟他说：“你做得很好。”今天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需要信耶稣？我们信耶稣是为了要日子过好一点吗？是为了身体健康吗？事实上，我们要信这位耶稣，是因为我们是个罪人，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没有办法跟神接近，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如果罪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永远不可能靠近神。通常我们可以安慰自己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 Nobody is perfect， 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是当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再自我欺骗，说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神不是要我们跟别人比较，神要我们认识的是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对罪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才有可能罪得到赦免，我们才有可能来到神的面前。不管你是不是已经信任耶稣了，你读圣经，你仔细的去读四本的福音书里面，每一次耶稣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呢，面对关于罪或是审判的这个问题，你就可以发现唯独耶稣一人是完全圣洁，完全没有罪的。今天我们要从这个约翰福音第18章，我们要来认识唯有耶稣是真理，唯有耶稣是没有罪的人。我们首先是来思想一下，为什么犹太人他们要把耶稣带到巡抚，犹太省的巡抚比拉多，或者是叫总督，带到比拉多面前，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发现到耶稣所传的道威胁到他们的这个宗教的体系，甚至威胁到他们的地位。他们明知道耶稣所讲的是真理，可是他们不愿意顺从真理，所以他们只好一直活在这个虚谎的底下。刚刚我们也读到了马太福音27章，讲到说他们把耶稣带到比拉多去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嫉妒。他们嫉妒耶稣到了一个地步，让他们非置耶稣于死地不可。如果一个人他是抵挡耶稣的，他一定会想办法去找出耶稣的过错来。中国人说这个叫做鸡蛋里挑骨头，事实上 没有一个人可以找得到耶稣有任何的这个过错。所以呢，犹太人为了要杀耶稣，他们只好编很多的这个谎言来控告他，而且他们还要假装自己是行在真理当中的。他们把耶稣带到罗马的巡抚比拉多那个地方，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杀耶稣，可是罗马人没有把这个处死刑的权柄给犹太人的公会，可是他们要杀耶稣，他们也不愿意让人看出来他们是杀了一个无辜的人。他们非常看重外表的洁净，让人看不出来他们是犯罪的，所以他们为了要保持自己的洁净呢，他们甚至把耶稣解到这个比拉多这个衙门的门口的时候，他们不进去，因为他们认为进到外邦人的地方呢，那么他们就会不洁净，所以他们就不能够参加逾越节的这个宴席了。可是他们看重这个外表的这个洁净，他们却做了更肮脏的事情，就是流无辜人的血。犹太人这些当中这些反对耶稣的人，他们不断的要找把柄来控告耶稣，可是呢，至终呢，却都找不到任何的把柄。他们的心中事实上是混乱的，他们心是没有平安的，他们要找很多的罪名要来控告耶稣，可是每一次都是自己站不住脚。同样的，你跟我面对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降服在耶稣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寻找耶稣的过错，企图把耶稣钉十字架，来拒绝这位耶稣。可是你会发现，你越要寻找耶稣的这个要告他的把柄，要找错误的时候，你越靠近耶稣这个真理，你的心中就越来越没有平安，你会越陷越深。我们看这一位握有生杀大权的这个比拉多，他在耶稣面前的光景是怎么样呢？他知道自己是被这些犹太人用网罗把他网住了，因为他是巡抚，他有权柄可以来审判耶稣，可是呢，他又知道这位耶稣是没有罪的，所以他在真理上呢是站不住脚的。比拉多这一个人呢，事实上在历史上他是恶名昭彰的，他杀了很多的政治犯，他用暗杀的手段除掉了很多反对他的人，可是当他面对耶稣的时候呢，他心中极度的害怕，因为他知道这一位没有罪的耶稣站在他的面前，他要去审判他，他要找什么样的罪名来审判他呢？所以他就问耶稣，他说，这些告你的人他们是为什么事呢？我们看这个，你们告他问这些犹太人，你们告这人是为了什么事呢？你看犹太人是怎么回答？犹太人给这个比拉多的回答呢，就表明了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公会，这当权派跟这个罗马所派来的这个管理他们的这个巡抚当中是有很大的这个矛盾。他们怎么说呢？在第三十节这里讲说，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他已经作恶到一个地步，我们要把他处死，可是我们没有那个权柄，所以我们把他带到你的面前来，你就自己看着办吧。那个时候比拉多心里面是一片混乱的，因为罗马皇帝派他去那里当巡抚，他必须要保持那个地方的安定，如果因为这个事情这个犹太省起了动乱，罗马皇帝就会把他调走，甚至会把他革职，所以他为了他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在那里心中充满了害怕，他怕这些犹太公会他们会起来这个叛乱。那当犹太人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那里的时候，耶稣问他一个问题，问什么问题？他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就是要用这个罪名来定他的罪。如果耶稣的回答是否定的，不是犹太人王，那就会没有什么可以审判啊。如果这个罪名是成立的，那么耶稣就是政治犯，他必须要被处死， 他说他自己是犹太人的王。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要怎么回答呢？耶稣要让比拉多有一点思考的空间，所以耶稣回答说，在34节，你看这34节，他说耶稣回答什么时候，他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耶稣要比拉多问自己这个问题，你自己对犹太人的王这句话是怎么了解的？你认为我是在进行反抗罗马政府的这个革命运动吗？很明显的，比拉多知道耶稣从来没有谈过任何反抗罗马政府的这些事情。耶稣在讲的国度是上帝的国，不是这个地上的国，所以比拉多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来定耶稣的罪。那么耶稣到底是不是犹太人的王呢？是不是？耶稣说是，他来不但是做犹太人的王，而且他还要做这个宇宙的大君王，他本来就是王。那既然耶稣已经承认他是犹太人的王，那么比拉多就不能够不审判耶稣了。可是在那个时候，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就保持沉默，不为自己做任何的辩护。在那个情况底下，比拉多的心中就更加的害怕。通常这个比拉多为了要安抚百姓，在这个犹太人的最大的节期，在逾越节那个时候呢，他们会放出来一个政治犯，一个罪人。那在这个时候，比拉多就想要趁这个机会把耶稣给释放了。可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罪人，一个强盗，叫做比拉多。这个比拉多事实上他不是一般的强盗，他是非常特别的强盗。这个强盗呢，是有点像 Robin Hood 那种的强盗，所以在很多的犹太人当中呢，事实上他是还蛮受欢迎的。可是如果把这个巴拉巴，把巴拉巴放出来，我刚刚讲了，这个巴拉巴还是个强盗，对不起，讲得太快。如果把巴拉巴给放出来的话呢，那么这个才更会产生这个动乱的问题，因为他本来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叛乱的这个分子。那原本这个比拉多就是要把耶稣给释放了，因为他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第二个原因是他心中的害怕，他害怕如果这位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那可就惨了，可能会有凶恶的事情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因为在前一天晚上，他的妻子还做了噩梦，说不能够流这个义人的血。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个比拉多在群众的压力底下，在混乱的思想底下，他屈服了，他照着犹太人的要求把耶稣鞭打了，然后交给人去钉十字架。可是为了他要表明自己的立场，表明自己的无辜，他就拿水在众人的面前洗手，他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那比拉多洗了手就表明他就是无辜的吗？他就已经是无辜了吗？事实上呢，今天现代人也是想要这样子讲，耶稣的死跟我无关，就跟比拉多一样洗手表明无辜，所以耶稣的死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是犹太人把耶稣钉十字架。可是事实上呢，耶稣的死跟你跟我有极大的关系，就是因为你跟我的罪他必须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不能够说耶稣的死跟你无关，或是说你不在乎，因为这关乎到将来的审判的问题。那我们看这位比拉多，他为什么要屈服于犹太人的要求？他难道不认识真理吗？他知道真实的情况是耶稣没有罪，可是他在那个时候他不能够去管真理的问题，因为他没有勇气去承认他自己是在混乱当中，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事实上在比拉多的内心，他知道每一个人心里面都在 都是在虚谎里面，每一个人讲的话都是虚谎的。他们这些犹太人领袖都是因为嫉妒耶稣，所以才想出这些莫须有的罪名，要把他钉十字架。他无能为力，他软弱无能，他因为他自己也行在这个黑暗当中，所以比拉多就让耶稣给钉十字架了。因为他在那里，他不在乎真理了，他问真理是什么，可是呢，他不在乎了，因为他的政治前途比真理还重要。今天这些所谓的传成功神学的人，也不再传讲真理的，他们要把耶稣的形象重新的塑造，让人以为罪的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这个人要怎么样活得更好，重要的是我怎么样能够有成功的人生。有一些人高举圣经说这是圣经，是我所相信的，可是在传讲他的信息的时候呢，却从来不谈到十字架，从来不谈到罪的问题，从来不谈认罪悔改。所以去参加这个聚会的人离开的时候，他们觉得哇很舒服，听了一场精彩的演讲，心里面觉得很痛快，因为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人，而且还可以追求更美好的人生。这是不是很符合现代人的需要呢？你知道现代人是什么样子呢？现代人就是我就是全世界，全世界就是为了我而有的。我们说这个是后现代的这个思想，所以呢，对这个现代人来讲，认罪悔改的这个道呢是很不受欢迎的。那我们看这一段圣经，让我们知道这个比拉多他在那个地方他软弱无能，是因为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他站在耶稣面前的时候，事实上呢，耶稣是审判官，他是被审判者，没有罪的人才能来审判有罪的人。所以比拉多在耶稣的面前，他事实上他是一个罪人。每一次只要你看圣经，只要耶稣出现的时候，人家在审判他的时候，最终呢就是他的审判人，因为他没有罪，那些审判他的人都是有罪的。所以当耶稣被判刑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都有份的。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把全世界的人分成两种人，一种人是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人，一种人是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没有第三者。我不知道你是哪一个，你听到了福音，你说耶稣的罪跟我无关，那么你就是属于比拉多这个类型的。你不能说啊，我可以洗手表明无辜，因为他死是为你的罪而死，你不能够洗手表明无辜。另外一种就是你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你愿意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你愿意承认说他是为我的罪而死，所以我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就不再是我，我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所以世界上只有这两种人，一个是把耶稣钉十字架的人，另外一个就是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人。我不知道今天你来到这个地方，你想要做哪一种人。你说啊，我不听到福音还不更好一点，我就不用做选择。可是现在你已经听到这个福音，耶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为了你的罪，为了我的罪而死，你愿意接受这位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么你今天你就可以享受在耶稣里面的平安和喜乐。可是如果你听的信息你仍然是一直要想办法来反对这位耶稣，你心中没有平安，你心中会在一个混乱里面。但是你要承认这位耶稣也是不容易的，因为比拉多知道如果他承认他是个罪人，耶稣是没有罪，那么他的政治前途可能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很可能我们的生活会受到一些的压力是以前没有的，因为我们承认自己是属于神的。可是如果你愿意这样的承认，你就可以不用活在虚谎里面，你可以活在真理里面，你可以为真理做见证。问题是你要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要选择像比拉多那样洗手表明无辜呢，还是要选择接受这位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让你跟神能够恢复一个和好的关系，让你在这世上真是能够享受平安和喜乐。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敬拜你。主，特别在这一个受难的这一周当中，我们要特别来思想，主，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原是为我们的罪来的，原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在这一段的日子当中，我们更多的来思想，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是因为你已经为我们死，我们应该要为你而活。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人不明白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恳求你的圣灵在这些朋友的心中来做工，让他们知道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能够让我们能够来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求主你看顾保守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得到真是蛮有盼望，也能够心中蛮有平安和喜乐。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礼拜五我们有受难日特别的聚会，我知道过去受难日我听说来的都只有二三十个人，但是我希望你要认真的来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节期里面我们要特别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盼望礼拜五我们一起来这里，我们一起来思想为什么要领受圣餐，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享受平安喜乐。希望礼拜五都能够看到你们。